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向您问安，也谢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婚礼之后》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是不是？啊，当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真的是很有感慨，真的是从婚礼之后啊，才是生活的实战。真实的一个战场，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很多朋友们呢，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的感想，是不是？愿意跟我分享的话，就可以写信给我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会告诉大家我的地址，也有一份礼物愿意免费的送给您。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性爱。在婚姻生活中，它应该具有的专一性。那么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谈谈世俗的一些性爱观念，还有好听的诗歌，还有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愿意翻开圣经，跟大家谈谈关于信仰的专一性。我们常常在基督徒的口中呢，会听到，那上帝赋予我们这个婚姻关系、性爱关系，那这些呢，都是上帝创造的、制定的。那好了，人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配偶有一个忠诚的委身呢？我们同时也要看一看现今的世代，真的是一个思潮泛滥的时代，什么样的思潮都有，什么奇形怪状的性观念也都有。但是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就要学习，上帝是性的创造和设计者，为的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夫妻委身和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呢，就好像美国民调专家乔治盖洛普所进行的这个趋势调查里面显示，21世纪的婚姻将遭受空前的破坏，并且呢，这种破坏还要持续的恶化。原因呢，就是在于这个世纪的人呐，总是想尽各种的花样，想这些花样干什么呢？是要篡改上帝原本的设计，并且高唱另一种论调，把上帝的创造弄得面目全非。曾经在加州通过了一条法律，要求所有的公立学校举办活动来支持教导儿童接受父母亲的双性恋和同性恋的行为是正常的。 那这项法案还禁止在加州公立学校的课本里教导婚姻只能由一男一女组成，这就是呢表明了啊，这个法案支持同性恋的多项的行为。订立这条法案无非呢就是显示在当今这个悖谬的世代里面，人们对于上帝设计的这个性的神圣，他们要做一个人的重新的安排，把性看为是纵情享乐或者是发泄情欲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有不同的原则，我们需要以信心和负责任的态度要去维护上帝当初所建立的婚姻，以免性的神圣被践踏了。而现在在很多的国家都有要面临着同性恋婚姻的问题，那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啊婚姻婚礼证书上的一个问题，更正确的说呢，它是扭曲了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将两者混淆。另一方面，我们看看传播媒体，从报刊、电影和网络大量传递的色情信息更是不断的增加，这无形中呢其实是影响着正常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那这些扭曲的性爱观与当初上帝所精心创造的这个纯洁的性爱，当时上帝创造人有婚姻有性爱，他是希望夫妻可以在身心灵三者的结合中所带来的欢愉，而现在的观念现在的行为呢跟这些个啊上帝的目的呢是背道而驰的，它也是摧毁夫妻闺房之乐和彼此信赖的一个致命伤了。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这对年轻夫妻的身上，他们只有结婚三年，两个人呢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闹不休，几次协谈之后呢，后来呢他们才坦诚是夫妻两个人在性生活上出现了问题。问题起因于当初妻子以为丈夫面临博士生课的这个毕业的压力而缺乏兴趣，最后丈夫才坦白承认，有一天深夜呢他浏览网站的时候，忽然有一些色情的图片呢漂浮在荧光幕上，当时他只是很腼腆的瞄了一下，但此后每到深夜他就不自觉的上这些色情网站。刚开始的时候他由于好奇只花几分钟看一下，后来呢却变成了他每晚必做的事，有的时候他花了将近一个钟头流连在各种各样的色情图片里面。后来呢慢慢的对妻子呢就不能够产生兴趣了，直到有天半夜他太太醒来推开书房的门，忽然看到丈夫在看那些个不堪入目的画面，被妻子发现了，这个丈夫呢他也感到很羞愧，而妻子呢非常的愤怒，从此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就面临了危机，常常为小事情而发生争论。事实上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婚姻都被这些色情网站无情的摧毁着，那其实一旦容许我们的眼目陷入这种网络里面，那么一连串婚姻中的伤害和悲剧就会从此开始了。要胜过这种淫乱的性试探，一方面要建立和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也需要一些认知，要脱离这种被网络色情挟制的性成瘾，它是一种上瘾，是一种病态，并不是单靠自己秘密的挣扎就可以解脱的，有的时候啊它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就是有其他人的协助也不是那么轻易能够成功的，反而呢我们觉得这个人 他需要一种从内在的更新，要认识到自己被这些捆绑，其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应该从那个捆绑里面走出来。当然走出来不单单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因为靠自己的力量就是走不出来，所以需要一些他力，需要上帝的帮助，也需要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的支持。所以呢，我们说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需要建立和其他弟兄之间互相扶持的密切的这种互信的关系，借着弟兄之间坦诚分享自己内心的试探和挣扎的过程，让他们成为你身旁守望的战士，这样不单能够很快地从这种试探中走出来，而且呢，可以成为那些个落在同样试探中人的一个帮助的来源。我们说，人都不是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个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也会有被绊跌的时候，也会有跌倒在地上靠自己爬不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上帝愿意帮助我们，上帝也愿意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托我们一把。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团契中，这种互信互赖的关系是真的是不可以少的。另外呢，我们也说到，在夫妻亲密的关系的培养上面，我们需要常常的向配偶倾诉爱的言语，常常在感情的账户上要存款。当配偶的心情不好的时候，要给他一些安慰、鼓励的话，也要常常表达对配偶的欣赏、感谢和赞美的言语。其实啊，性它不只是肉体的亲密，两个人一起做家事、散步，偶尔送给对方一个惊喜的小礼物，共同欣赏一部对方喜欢的电影，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两个人去听个音乐会，这些啊都是夫妻生活中的小情趣，但是啊可以帮大忙的哦。那有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做克林贝尔，他曾经说了有几种不同层面的亲密关系是夫妻可以在婚姻中共同经营的。那拥有了这些亲密关系之后呢，整个的婚姻生活呢也会变得亲密，也会有更多的沟通，甚至性格啊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当然有着这样的转变，性生活呢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好，我们看看有哪些亲密关系呢。第一呢，说到是委身上的亲密，就是夫妻关系要不断的成长。第二呢，是情绪上的亲密，要分享个人的价值观、信仰和人生意义。第三呢，是性爱上的亲密，是分享性生活的这种感觉体验。那记得，这只限于婚姻之内哦。第四种婚姻关系呢，是知识上的亲密，就是想法上和认同上呢，都可以分享。第五呢，是美感上的亲密，可以分享艺术和大自然的美，或者是共同旅游。第六呢，是创作上的亲密，共创家庭的未来，共创家庭的历史和传统等等。还有呢，第七项是工作上的亲密，那就是共同分享工作和目标。还有第八项哦，那就是危机上的亲密。哇，有危机来了还可以亲密呀、啊、是的，共同分担困难和一起参与解决危机，这也是一种亲密啊。另外呢，第九就是服侍上的亲密，共同参与服侍和赠与他人。那其实啊，我觉得服侍上的亲密啊，不光光是外人，我们也可以向配偶的家人进行服侍。那对我来说呢，公公婆婆也在，小姑也在，那么为他们尽一些心意，帮助他们，这除了是一个服侍之外呢，啊，我的丈夫也会很高兴很开心，是不是？那么偶尔我的丈夫也会问 我娘家有没有什么需要？这些呢，其实服侍在配偶的家人身上啊，效果非常大。什么效果呢？那就是彼此之间的爱意呢，会更深沉、更浓厚。另外呢，就是灵性上的亲密，一起敬拜神，参与信仰。十一呢，就是沟通上的亲密，要用心的聆听对方说了些什么，透过这些对话呢，彼此了解。还有冲突上的亲密，哇，有冲突了还可以亲密。是的，虽然有争吵，但是也可以共创冲突时解决的方法。第十三呢，是说到衣服上的亲密，不是穿着的衣服啊，是依附，就是依赖的依，附属的附。哇，两个人同心一致，共同分担享受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二人已成为一体了，所以这种亲密也是不可少的了。
情歌，那天你牵我的手，漫步人生路，你是我人生唯一幸福。一次烛光，一个心愿，人间的爱，远难地久天长。无论狂风或暴雨，我还是相信风雨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听海浪翻潮涌，天长，不论狂风或暴雨，我还是相信风雨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听海浪翻潮涌，听人生的无常，珍惜你的爱，不惧怕它高山遮天涯，你给我无限执着的爱，永远牵动我的心，年华已不再光阴回 春夏秋冬，年华已不再，光阴回过去，陪伴你共度春夏秋冬。
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32章1节到6节。这段经文呢，看了以后啊，并不会使我们快乐，因为啊，让我们看到人是多么的健忘，人是多么的忘恩负义。那这里经文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铸造假神的一个经过。当属灵的领袖不在的时候，这些群众的真面目就显出来了，这就是考验。当摩西攀上西奈山领受戒律，40天之后他还没有下山，群众呢就从常理推测，他不是跌死了就是饿死了吧。于是他们就找上亚伦，提出他们心里面的向往。起初摩西推却神的召命，亚伦呢因而被迫成为摩西的代言人。属灵的素质呢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不是很了解，而百姓的宗教旧习惯没有除掉，敬拜偶像之心呢又起来了。那些金环金耳环是上帝原本打算用来造会幕的，竟成了人们用来作拜偶像的材料。金子就好像钱一样，它是中性的，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使用的人。经文很细致地描述这些金子如何给人铸成牛像，金牛犊，它以工具来雕刻，称金牛作为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这正是触犯了诫命中第二条诫命的两大个方面。第一，就是说到我们不可以造神，不可以造别的神。第二呢，也不可以敬拜偶像。亚伦和百姓在那儿将埃及的牛与耶和华混为一谈，一样的敬拜。百姓不单将信仰对象混杂了，连信仰的仪式也混杂了。这包括模仿上帝的吩咐搭建祭坛，并且守节，献上燔祭、平安祭。他们仿效埃及人祭神的仪式，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玩乐。我们说，在古代有不少宗教的这个行礼方面呢，都有这些啊，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些色情的成分，而这方面呢，也是耶和华所禁忌的。以色列人经历了几百年埃及宗教和文化的这种耳濡目染，他们固态复萌。这种借鉴运用到我们今天，也是应该细心思考的。 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现代人的宗教信仰比古代的好像更多元化了，有神的、凡神的、多神的、无神的、自以为神的，林林总总。所以当我们归向基督之后，我们常常要用圣经，用圣经里面的道理来提醒我们，同时也要用圣经里面上帝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切勿陷入了金牛当作真神的这种得罪神的罪里面。心灵的回想，求主光照我，让我看见在敬拜上帝的事上有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有没有任何混杂的成分。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这个时候呢，我愿意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给我。当您听了我们的节目《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所谈的内容之后呢，您有什么感想吗？或者是在您的现实生活中，在婚姻生活中有什么特别好的经验，或者是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以及有一些婚姻中的难题也愿意向我倾诉的，都可以写信给我。我愿意分担您的困难，也愿意分享您的美好的经验。记得写信来的时候写清楚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那我电子信箱呢，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那记得呢，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还有您的回邮地址，我愿意写信给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这个书呢是完全免费的，你也可以写信来索取。书的名字啊叫做《人死后如何》。哇，一听这个关于死的事情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忌讳，哎呀，好端端的怎么说死呢？但是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遇到的，而生老病都是我们在有感觉的时候就能够了解的，也知道的。死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呢？很多人也愿意为这个问题找答案。人死之后如何，是我今天要送给您的书。我电子信箱的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一个 at vohc 点，我就会收到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与您，再见。